下面有两位他们短宣队的队员要来做他们当时如何领受主奇妙的作为，所以两位见证，第一位是林慧欣姐妹，然后第二位是陈恩衍弟兄，请林慧欣姐妹。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想，一位宣教士要如何长保对宣教工厂的火热？在澳门短宣当中，梅牧师告诉我们的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信友短宣队在澳门短宣期间梅保罗牧师告诉我们的。他说他能够向中国人传福音，不是因为他能爱中国人，他说他的爱早就已经用光了。这同时也是澳门严友梅宣教士生命的见证。短宣回来之后，我还是常常会想到妍姐开怀爽朗的笑声。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年过半百的神的仆人如何能够长久撑着身子每天晚上服侍到十一十二点呢？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在不断挫折缺乏同工的服侍工厂中，如何能够忠心不放弃？信友团契澳门短宣队是在今年的8月13号到8月28号前往澳门宋望堂与当地的严友梅宣教士配搭服侍。宋望堂有很多弟兄姐妹们是从福建省的莆田来的，他们在澳门工作的时间大约是2到4年，之后就会回到中国大陆。以前严姐常常会感慨花时间培训的同工没有办法留下来，但是后来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回到大陆去之后成立了家庭聚会，结出很多果子，妍姐也觉得很欣慰。8月13号是我们抵达澳门的第一天，第一天晚上预定要9点半开始带领查经的聚会，但是当地的弟兄姐妹大约9点就陆续来到。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男的多半在工地做工，女的则在制衣厂，工时很长，往往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也因此宋望堂的主日崇拜是安排在晚上9点钟开始。宋望堂的弟兄姐妹普遍来说年纪都很轻，有的不到20岁，也有的不到30岁，已经是2个孩子的爹娘了。他们有一些害羞，可是呢，唱诗的时候都唱得很大声。虽然歌声不是挺美妙，但是他们却非常享受唱诗的时刻。圣经上加拉太书3章26到28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当我们和宋望堂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唱诗的时候，更是深刻地体认到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在基督里不分是台湾人、是大陆人、或男或女，我们同有一位配得我们称颂敬拜的主，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了。8月27号礼拜天的早上，我们有机会和宋望堂的弟兄姐妹一同到街头去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向工厂请假为要参与这一项的服事。我被安排和宋望堂的两位姐妹一起向一位厦门老翁传福音，可是因为老翁是讲广东话，所以呢，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位姐妹的翻译才能够把福音桥讲得清楚。后来感谢神，老先生祷告接受耶稣，和我们一起回到教会去和弟兄姐妹们见面。宋望堂有一位姐妹叫阿莹， 他又再用一次广东话和老先生兼顾他的福音，兼顾信仰。虽然当时候我听不懂他们用广东话说些什么，可是我看到阿莹闪亮亮的眼睛，老先生听着听着嘴巴微张，身体往前倾，急着想要听下去。当时候我不仅被老先生对神的渴慕感动，也感动于妍姐培训出来的门徒像妍姐一样对福音有一个热切火热的心。虽然我会讲福音桥，会讲四律，可是我想那一位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死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命，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有多少时候被我讲成死的呢？在澳门的这几天，妍姐勉励我们信主要信的牢，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切记不可以否认神，否则撒旦就做工了。妍姐也讲到自己的母亲以及在内地的见证，告诉我们为上帝摆上，神必负责到底。这一趟澳门行不是我们去帮忙宋望堂什么，而是上帝亲自使用宋望堂弟兄姐妹们的生命，以及妍姐、球哥、梅牧师的生命，让我再一次检视自己是不是只把传福音当作一种责任，却失去了那个起初爱神爱人灵魂的心。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短宣队员恩源要跟大家分享他在澳门短宣当中的学习和心得。
弟兄姐妹平安。是可以切换到下一个投影片。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们在澳门短宣服事过程中家庭探访以及街头步道的一些感想。我们在8月25号信友团契与当地的宋望堂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配搭家庭探访的行动。在我们祷告分组了以后呢，我和蔡秀如姐妹分在同一组，与当地的陈弟兄一同去探访他的朋友。在他的引路下，我们一行人走过大约20到30分钟，进入了探访家庭以后，见到里面有4个下班的成衣厂的女工，那时他们正在看电视吃饭。公寓不算很大，大概是5到6平左右，狭小而且很老旧，空气不好，空间很拥挤，浴室还有厨房设备他们都必须轮流共用，而且更重要是不时传来阵阵的咸鱼臭味。前半小时他们一直盯着电视在看韩剧，所以我们很难跟他们沟通。那秀如首先打开了僵局，她开始向旁边的一位女孩子传福音，我则陪着其他紧盯着电视的女孩子们开始闲聊谈韩剧，问候当地的生活，送给他们台湾带来的 小吃，还有诗歌录音带，还有福音小册子等等。一直到韩剧结束的时候，感谢神，我们终于逮到了机会，才开始认真的跟他们聊起我们来探访他的目的。我们从个人见证开始谈起，一直到传福音，感谢神，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当我们传讲到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开始明显的动工在他们的心中。这位圣灵就是圣父与圣子所共同差遣来的第三位。感谢神，让他们在听到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顿时感到心里扎心，以至于当我们传道悔改来信靠耶稣的时候，有3位姐妹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主。这时候我顺便把在旁边吃饭的一位姐妹也一起叫过来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注意到她虽然在听的时候一面吃饭，可是听得非常的仔细，所以 就把他叫过来一起祷告，最后四个人都跟着我们一起祷告，决志信主了。决志以后，圣灵内住在他们的心中，所以他们四个人都非常的喜乐。我就问他们说，现在耶稣在哪里？他们说，在我心里。听到他们回答的那么清楚，我们确实的知道他们已经真正的接受了主。果然在三天后，他们四个人都来参加主日崇拜，这也让我们陈弟兄非常的高兴。因为过去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邀请这些朋友来教会，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当天探访临走前，我突然想到神子耶稣由高天尊荣之处降卑来到人间，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于是我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对他们说，姐妹们，我们花这么大老远从台湾花钱来到这里，坐飞机到澳门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告诉你们。听到这句话，这些刚决志的姐妹们突然又深受感动，差点掉下了眼泪。感谢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看见圣灵奇妙的同工。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经历圣灵的同在更来的宝贵。我体会到整个过程都是三一的真神亲自在带领他们，带领他们信主。我们都只不过是软弱无用的仆人，在一旁看着神如何带领他们归向他的自己。除了我们这一组以外呢，其他的小组也陆续传来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一些小组到寻找到迷失的羊，在带导与热情的邀请后，这些人他们愿意重新回到教会。另外有一些小组探访的时候不巧未遇，那还有一些小组以姐妹为主的探访队，他们克服了性别的差异，进入了一家以男性为多数的公寓里面，但是仍然带领了一位信主。感谢神，当天短宣队探访完毕，已经接近深夜12点了。虽然身体非常的疲惫，可是我们心灵却充满了喜乐。那我们再接下来要讲的是街头布道。街头布道顾名思义，就是指在街头从事布道的工作。早期在台湾20年代曾有许多教会热衷于此。近年来由于城乡文化的转变，使街头布道的需要逐渐的式微。然而人在许多的乡镇、夜市、庙会、公园、节庆等场合仍然有存在的需要。这次信友团契澳门短宣队在教会的带导下，我们克服了场地的申请、台风的干扰跟发电机损坏种种的状况，在8月26日晚上6点到7点在澳门的黑沙环公园进行街头布道。主要的内容有发单张，还有各位刚刚听到的诗歌带动唱，我们是用带动唱的方式。另外还有戏剧表演以及教会的简介，并且邀请当地以及大陆劳工来参加教会的聚会。那其中戏剧表演的部分呢，一场是由当地的传道同工演出赌徒悔改，另一场是由我们信友澳门短宣队演出上帝总有美意。可以看到那个这个投影片上面就是我们在平时在台北排练的情形。那戏中有四位角色在一次偶然的重逢以后呢，重返教会，历经了上帝奇妙的带领跟改变，致使他们的生活与生命都获得奇迹式的重生。整个戏剧表演中，台下有一名观众决志信主。会后虽然由于时间不足，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进行个人的布道陪谈，但是仍然感谢神的保守。我整个过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澳门当天有一个小台风的来袭，早上我们弟兄们在美保罗牧师家一起祷告，当时外面还下着倾盆大雨，可是当傍晚上演的时候，大雨已经完全的停息了。感谢神， 他在掌管一切，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谢谢各位。
感谢主。那么这是信友团契的澳门短宣队，他们在那边经历主带领他们奇妙的作为。他们也讲说这次有多少人接志啊？16位，感谢主。当然我们不是数字，但是看见是他们尽心竭力的摆上。好，我们下面是官渡自强分堂要来献诗，他们的是爱传福音。 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谁最先来到教会跟会堂？就是这一批精兵，六点多就到了。刚才他们仪容整齐，真是如同一个齐全的团队。感谢主，我们深信他们这样同心的侍奉，神悦纳，也看到复兴要在关渡之乡分堂开始。好，我们下面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早坐之后，请听兄弟来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木榨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下面我们请神牧师来介绍讲员。
弟兄姐妹晚安，感谢主，在今天教会差团年会的时候，第十九届的差团年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有陈世杰牧师在我们的中间成为我们的讲员。陈世杰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很年轻，很帅。新加坡神学院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新加坡神学院应当是在全世界华人最大的一间神学院。我刚刚偷偷问了一下陈牧师，他说全世界和 full time 和 part time 读的学生是542位，这在新加坡。那另外新加坡的地理因素，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所以新加坡神学院有从来自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神学生。去年我有机会去参加新神的毕业典礼，那次给我最大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毕业生来自18个国家。我想啊，有18个国家的毕业生啊，这是神使用新神新加坡神学院在那一个东南亚非常策略的地点来训练他的仆人。陈牧师风尘仆仆，今天早上才结束了新神的这个结业典礼啊，新加坡神学院今天是学籍的结业啊，开始放假了。那他中午坐飞机赶到，然后我们从机场一路塞回到信友堂，到车库的时候刚好7:30，所以也没有 时间吃晚饭，也没有时间做任何的事，就来聚会。我们非常谢谢陈牧师来带领我们，愿主加倍的赐福他和他的事工。陈牧师，我们欢迎陈牧师。
我代表新加坡神学院向信友堂的长职教牧各位弟兄姊妹问安。我今天是来还债的，因为去年神圣牧师在我们的毕业典礼讲到，那么今年我就要过来赔赔那个债。你们的牧师非常会请讲员，本来应该是曾发牧师来的，曾发牧师在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注重拆船施工，也做得非常好，自己也做过宣教士，其实他最适合来讲在他年会可是他因为动了一个背部的手术，临时不能够来。那么神圣牧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陈牧师啊，我们的蔡堂年会呢，讲员临时不能够来，哎，你们的董事陈方牧师不能够来，所以请陈院长考虑来帮助我们做讲员。那么他这样一说呢，我就不能拒绝了，我就硬着头皮就来了。这个礼拜在神学院刚刚完成这个教牧学博士的课程，本来是应该五天上课，可是为了来这儿呢，就挤成四天，一天十个小时，上到我们都半死不活了。那么礼拜五早上呢还要有结业礼，不然早上我可以飞过来，可是为了那个结业礼呢，就中午的时间赶过来，但是感谢主，我们都赶到了，一起的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是在教会里边的主日学上课的时候，参加少年的那个退休营的时候，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呢，这个主题就常常出现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主题实在是一个非常古旧的主题，没有什么新鲜感，老实说是耳熟能详的。可是这个主题当他传到我的耳中，说今年的蔡团年会的主题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震撼性还是一样的大。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再想一想看，上帝啊，为什么这么熟悉的一个经文，这么熟悉的一段话，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以上了，可是当我听到这个主题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那种的震撼性还是这么的大。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的主题实在是上帝把那个球传到我们的手中来，那个球是透过上帝的手把宣教的使命把福音的工作带给我们以后呢，那个球就传给我们了，我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在行动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福音使命，回应上帝的宣教使命的时候。因为那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并不是需要的问题，宣教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不是需要的问题，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市场，那个需要是到处都有的，不但是在国外，在台湾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在台湾里边可以看到一些原住民的工作，客家村的工作外劳的工作女佣的工作，当然在台湾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群体是我们可以传福音，所以需要不是一定要到远方去的，那个需要是在世界各地，甚至在台湾本地就有很多不同的需要。问题不是需要，我们都看到需要，我们也深深感受到需要。问题也不是资讯的问题，问题不是教会的教导不够，问题不是我们不晓得宣教的重要，不同的宣教的策略，宣教的神学，宣教的知识，宣教不同的那个策略进行，使事工可以传达到各地区，也不是那个问题，更不是机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我们这个国家不方便，我们的护照不方便，我们拿签证不方便，我们的这个货币到国外去的时候不方便可能打了很多折扣，那些都不是问题，因为签证护照都可以处理的，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籍的人。我想今天宣教的工作，今天福音的工作，最主要的因素不是那些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人的因素，是人在哪里。所以这个主题是这么的震撼性，我在这里。因为宣教的使命，宣教的工作最大的拦阻，最大的因素是人的因素。或者说我们谈蔡团年会，谈福音工作最大的因素是心的因素，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怎么回应，换句话说你肯不肯， 实在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了。在我们讲了这么多年，谈了这么久的这个课题的底下，我们的课题应该是人的因素和心的因素。我们的课题是人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是人肯不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让以赛亚书第六章再一次的震撼我们的心。神把那个宣教使命、福音使命的球传到我们的手中，你在哪里？你怎么回应？我在哪里？我肯不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当乌西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老实说这段经文实在不需要太多的解经。我们都很熟悉，基本上乌西亚王是一个伟大的君王，16岁登基，统治犹大52年，在他开始以敬虔治理国家，扩展版图，他巩固城墙，挖掘水源，增加农业生产，加强军事的力量。可是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开始骄傲起来，他擅自的要去献祭，神审判他长大麻风。可是当他在晚年去世的时候，还是举国的为他来哀悼。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边，当这样的一个贤明的君王崩的那一年，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到底以赛亚是看到一个异象，到底以赛亚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异象？在他的家里边，在圣殿里边，这个让学者去争论吧。可是他看到这个图画，他看到上帝的能力，看到上帝的尊荣，看到上帝的权威，透过这个的异象里边向他显明出来。他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宝座有多高？他说这位上帝，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英文圣经把它翻得更清楚一点的 Train of his robe filled the temple。不是整个的衣服，是衣服的垂子，衣服的边缘，衣服的边缘就遮满整个圣殿了。你说那个宝座有多高有多大？然后坐在这个宝座的上帝有多大？大概是作者没有办法用字眼来描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崇高，他只能用衣服的图像来表达出来，就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在这个图画里边，他看到上面有沙拉弗在侍立，有天使在侍立，有各有六个翅膀。在我们的解释里边常说两个翅膀遮脸，因为在上帝的面前的荣光直到天使不敢直接的来仰望他，用两个翅膀来遮他的脚，就好像摩西在上帝的面前把鞋子脱下来，表达我们是受造之物，那是神圣的上帝，我们要洁净自己。两个翅膀飞翔也表示了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服侍，顺服上帝的旨意。然后天使们发出的声音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强调神的圣洁，强调圣洁的重要性。这三个重复的说话表明了这个话的重要性，上帝这个属性特别的重要。圣哉，圣哉，圣哉。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看到爱心，爱心，爱心，很少看到慈爱，慈爱，慈爱，可是圣哉，圣哉，圣哉是一再重复上帝的属性。在天使在主的面前服侍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上帝的圣洁。这一幅的图画使整个圣殿受到震动，因为这个经文说第四节，因为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有震撼性的同在，上帝震撼性的临在，上帝震撼性的以他的威严 来向他的仆人显示出他自己来。震撼。我感觉到宣教的工作，感觉到福音的工作，首先第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先要感受到上帝的震撼性。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全能，要对我们这些跟随者产生一种震撼的力量。这一批的跟随者才会在那个震动的底下震出我们的舒适圈子，震出我们的恐惧，震出我们的无能，而进到上帝的丰富和能力的里面。我们需要被神